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天父，你是一位慈悲的主。
天父，你是一位慈悲的主。
你的爱无极无限。
你的爱无极无限。
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着爱的心来到你面前。
我们带着一颗渴慕这心的心来到你面前。
愿主你用你的爱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愿主你用自己的爱来充满我们里面。
好叫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有一样像你那样子爱人的心。
好叫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都有一颗好像你爱人的心。
让我们里面耳朵向着你是敞开的。
让我们心里面的耳朵向你是敞开的。
求你来带领我们。
求你来带领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基本上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好人。
基本上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好人。
就是做一个能够得神的喜悦又能够得人的喜悦的人。
就希望做一个能够讨神的喜悦亦讨人喜悦的人。
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形容耶稣小的时候的光景。
圣经有一句话形容耶稣小的时候的光景。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有一样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个性是他天生的性格加上后天的环境所影响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个性是天生的性格和后天的影响的结果。
所以有的人说，他说我天生就是这个急性子，没有办法改不过来。
有些人说我天生就是一个急性子，没办法改不过来。
结果他娶了一个更急性子的妻子，结果就使他变成慢性子了。
结果他娶了一个比他更急性子的妻子，他结果就变成一个慢性子。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可以改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可以改的。
只是随着年纪的增加，这种改变的可能就越来越小。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改变的可能就越来越小了。
要改变我们的个性成为人所喜悦的人，只有两个途径。
要改变我们的个性，使我们成为人所喜的人，只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外在的环境，
一个外在的环境。
好比说，你换了一个工作，那么每一天上班要开很远的路。
举例子讲，你换了一个工作，每日上班要开好耐的车好。
所以你必须很早就起床，这样子久了，渐渐你就从一个晚睡晚起的一种习惯变成早睡早起。
你必须很早起身，这样渐渐的话，你就从一个晚睡晚起的人变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人。
好比有的做母亲的，她很爱干净，可是她生了三个孩子以后就马马虎虎了。
或者做母亲的很爱干净，但是生了三个孩子之后呢，就变成马马虎虎了。
那么除了一个外在的环境使一个人的性格改变，还有一种途径，就是一种内在的更新。
除了外在的环境使到人的性格改变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内在的更新。
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产生一种变化。
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产生变化。
我看到许多信了主之后的人，他们做见证。
我看到很多信主之后的人做见证，
他们都说我们真的是被神改变了。
他们都说我们真的被神改变。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种改变人性格一种内在的力量。
今天我们来看这种改变人性格的内在的力量。
过去我们读了加拉太书这几次的研究。
过去我们研究了加拉太书几次。
加拉太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加拉太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说一个人得到成为神儿女的自由，
就一个人得到成为神儿女的自由。
所以第一章他是讲到人生活在被罪恶所捆绑的世界中。
第一章讲到人生活在被罪恶所捆绑的世界当中。
第二章他是讲到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是内在的能力。
第二章讲到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是内在的力量。
第三章他讲到律法的功用只能够在我们理性当中来辖制我们。
第三章讲到律法的功用只是在我们理性方面来辖制我们。
只有灵命的成长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
唯有灵性的增长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
第四章他讲到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
第四章讲到我们承受神儿子的名分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不当再去追求过去那种肉体喜好的生活。
我们就不再去追求那种过去肉体喜好的生活。
那我们今天读的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今天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第二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说要抛掉割礼的包袱。
第二节到十二节是讲到可以抛掉割礼的包袱。
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讲到用爱心来彼此服侍。
第13到15节讲到用爱心来彼此服侍。
然后16节的末了是讲到靠着圣灵能够胜过情欲。
跟住到最后就是讲到靠着圣灵能够可以胜过情欲。
整本加拉太书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第五章第一节。
整章加拉太书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第五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再把这节经文来读一下。
我们再来将这节经文读一次。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基督已经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什么是自由呢？
什么叫自由呢？
有人说，我从来也没有做过奴仆，我怎么不自由？
有人说，我从来都没做过奴仆，我怎样没有自由呢？
有一个简单的比较，让我们了解圣经所讲的自由。
有个简单的比较，叫我们了解圣经所讲的自由。
一个人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以前，他是受罪的捆绑。
一个人没认识主耶稣之前，他是被受罪的捆绑。
意思就是说，他想要不犯罪也不行。
换句话来讲，他想不犯罪都不得。
好比说，朋友来找你说：“哎，今天晚上我们到阿格西去一下，你要不要去啊？”
或者今晚有朋友同你讲去赌场去一次，你去唔去
咧？咦，你怎么知道阿格西叫赌场？那么你知道你去了，今天晚上你口袋要空了。
你知道你去的时候，那今晚你口袋会空。
你考虑了挣扎了，那你还是去了。
你挣扎好耐，但系仲系
为什么受罪的捆绑？
点解咧？因为受罪的捆绑。
第二种的不自由就是受这世界的观念左右。
第二个不自由就是被世界的观念所左右。
为什么星期天主日要去加班？
为什么星期日的主日去加班呢？
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观念，说工作很重要。
因为这世界给我们一个观点，就是工作很重要。
工作都丢掉，你还谈什么信仰？
工作都
丢掉了，你还谈什么信仰？
你还谈什么信仰呢？
这是一个世界的观念。
这个世界的观念。
或者说敬拜神不一定要在教堂里嘛，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敬拜。
或者敬拜神一定在家，不一定在教堂，在家里都可以敬拜神。
有许多世界的观念是似是而非。
有很多世上的观念都是似是而非。
似是而非意思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在左右我们的观念。
似是而非在不知不觉当中左右我们的观念。
第三个，我们受到了捆绑奴隶的是肉体的辖制。
第三个，我们捆绑的是肉体的辖制。
最明显的就是因着生活当中受到干扰而产生的烦恼。
就因着生活里面所受的干扰而产生的烦恼。
好像我们生病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心境就不好。
当生病的时候，心境就不好。
好像别人撞到我们的车，我们就会想骂人。
或者当别人撞到我们的车的时候，就想骂人。
好像我们生气的情绪来了，就要控制不自己，要骂人。
当我们生气的情绪来到之后，我们控制不到自己要去骂人。
因为肉体在我们里面，它会制造情绪。
肉体在我们里面，它会制造情绪。
所以肉体辖制我们。
所以肉体辖制我们。
圣经所讲的不自由就是指这些。
圣经讲的不自由就是这些。
罪的捆绑，世界的思想跟肉体的辖制。
罪的捆绑，世界的思想和肉体的辖制。
但一个人他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
一个人当了信主之后会怎么样呢？
首先他可以抵挡罪恶。
首先他可以抵挡罪恶。
我常常听到弟兄们做见证，
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做见证，
就是他吸烟吸了很多年戒不掉，
就是他吸烟吸了很久都戒不掉，
但是 当他们信主之后，很自然就把这个吸烟的习惯戒掉了。
但当佢哋信主之后咧，好自然就将吸烟嘅习惯改变诶，戒掉咗。
神把他那个兴趣拉走了，
因为神将佢嘅兴趣攞走咗，
他就自由了，
佢就自由了。
所以不但是抵挡罪恶，他也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
所以唔单止抵挡罪恶，佢就能够改变我哋嘅观念。
这世界上的观念很多，有的对，有的不对。
那世界上嘅观念好多，有啲啱，有啲唔啱。
我们只有拿圣经来检查，我们才能够分辨出来它的真假。
我只有攞圣经出嚟检查，先能够分辨出真假。
比如说世界上观念说我们应当包容别人，这是好事。
世上的观点说我们要包容别人，这个是好事。
所以信仰本身它是多元化的。
所以信仰本身是多元化的。
所有的宗教都是同一位神嘛。
所有的宗教都是同一位神。
同性恋是天生的，有些人他们就是有这种的倾向。
同性恋是天生的，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倾向。
同性恋他们在一起领养孩子比许多异性的夫妻过得更好的生活啊！
有啲同性恋领养孩子，比异性嘅夫妻过生活仲好。
那么这些道理呢，似是而非，
呢道理似是而非。
但是你放在圣经的真理的光之下，就看出来他们的错误。
但当你放喺圣经嘅真理嘅光之下照咧，就见到佢嘅错误啦。
我们应当在行为上合作，而不是在信仰上合一。
我们可以在行为方面合作，但不能够在信仰方面合一。
我们应当宽容别人的措施，而不是包容别人的动机。
我们可以宽容别人的措施，但不能够包容别人的动机。
我们应当爱同性恋者，而不是接纳同性恋。
我们可以爱同性恋者，但不是接纳同性恋。
所以你只有用圣经的真理来分辨，你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讲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你只有用圣经的真理去分辨，才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因此耶稣说真理才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耶稣说只有真理才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
第三个不同就是当我们信了主后，圣灵会引导我们。
第三个来讲到我们信主之后，圣灵会引导我们。
圣灵是自由的灵，
圣灵是自由的灵，
它能够帮助我们从罪的世界中脱离出来，
它能够帮助我们从罪的世界里面脱离出来。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传统的包袱，
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统的包袱。
暑假的时候，我到中国去旅行。
暑假上我到中国去旅行，
在火车站转车，
在火车站转车。
原来订的那个时间，那个班次太多人买不到票，就坐下一班。
原来订嗰班车太多人买唔到飞，就订下一班。
在中国，你们知道任何地方都是很多人。
在中国，你知道边个地方都有好多人。
所以提着一个很大的包袱，就是很不方便，走来走去很不方便。
提拎着个好大嘅包袱，行嚟行去好唔方便。
我就想起来，在美国这些车站或者是飞机场有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我就谂到喺美国嘅车站或者飞机场有一个好方便嘅东西。
就是这种自助的小的储藏柜。
就一啲自储嘅储藏柜。
所以你有一个大行李呢，你可以暂时寄放在那里。
当你带行李的时候，你可以暂时寄放在那里，
你就不需要带着那个行李到处跑。
你就不需要带着那个行李到处跑。
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得到很多新的观念。
我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很多新的观念。
这些观念渐渐在我们的思想中就累积下来。
这些观念渐渐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累积下来。
然后就变成一个很重很重的包袱。
就成了一个很重很重的包袱。
有时候弟兄姐妹来问我，
有时弟兄姐妹来问我，
牧师啊，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做？
是吧？他们说，牧师啊，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就会问说，我们以前怎么做的？
我就问，那我们以前是怎么做
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别人问你说事情该怎么做，你会想到，哎，我以前怎么做的？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呢？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你有没有说以前是怎么做的？
所以久而久之呢，教会你就累积了很多的所谓禁忌。
所以教会好长时间之后就有好多嘅禁忌。
譬如说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先唱诗再讲道，对不对？
所以主日崇拜的时候，经常都系先。
那为什么不可以先讲道再唱诗呢？
咁点解我哋唔会先讲道再唱诗？
那我们主日都一定要坐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站着听道呢？
咁主日嘅时候要坐喺度。
中世纪的人教堂没有椅子，都是站着听道的。
中世纪的时候，啲人都系企起身嚟听到。
为什么？因为这样你们不会睡觉，
因为咁样啲人就唔会瞓觉
啊。所以在教会里也有禁忌，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禁忌。
所以教会里边我哋有禁忌，或者生活当中亦都有禁忌。
这个东西叫做割礼，
那个那个叫隔离。
割礼有三个
隔离，隔离有三样意义。
第一个是指的身体的割礼，
一种就是身体的割礼，
就是犹太人的男孩子，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就把这个包皮割去。
就是犹太人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将包皮割去。
那个典故是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做一个证据，说他们是属神的人。
那个典故是神同亚伯拉罕所定的约，是证据神亚伯拉罕是神的人。
第二种割礼是指的观念上的割礼，
第二种割礼是观念方面的割礼。
那是说犹太人他们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摩西的律法，
犹太人有一种非常严格的摩西律法，
所以世世代代父母就教导他们的儿女，
世世代代父母教导他们的儿女，
这样一代一代的 传下去呢，最后呢就有一个律法的遗文，而失去了那个律法的精义，
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就会剩低律法的遗文，就失去了 律法的精义。
久而久之，犹太人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我们是懂得上帝律法的人，你们不懂，你们都是外邦人，是狗。
久而久之，犹太人就很骄傲，他说我们是神的人，你们都不是。
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三节，保罗就说，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三节，保罗说，
他说我在指着比受割礼的人确实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所以这里保罗说呢，他们是欠了债。
所以保罗说他们是欠了债，
意思就是他们不得不去遵行律法上的规条。
我跟他说他们不得不去遵守律法上的规条，
这一个律法对他们来讲就是成为一种割礼，
这种律法对他们来讲就成为一种割礼。
第三个割礼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指的心，内心的割礼。
第三种割礼圣经的讲到是内心的割礼，
是说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应当有一种心灵的割礼，
就是基督徒当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有一种心灵的割礼，
就是割去我们肉体的这一个行动，
就是割去肉体的活动。活动
譬如说我没有信主以前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我跟他说我没信主之前呢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我住的这个公寓呢是又破又烂又旧的，
我住的公寓是又破又烂又旧，
所以我就不喜欢人来我的公寓里面，
所以我就不喜欢人来去我家
来做客。那么有一次呢遇到一个美国的弟兄，
有一次遇到一个美国的弟兄，
那么我信主以后呢就有这种就想请人到家里面来，
我信主之后就有一种就想请人到我家来，
我就说请你到我家里来做客，
我就说请你到我家来做客，
我们中国人是客气了哈 ，Welcome you home 就是请你来做做客，客气。他真的来了，
中国人好客气，但美国人嗰个美国朋友真的
来，他不但他自己来，他把他太太带来，还把他太太的岳母也带来了。
佢唔单止自己嚟，而且将太太同埋太太嘅妈妈也带嚟了。
太太没有岳母，太太的妈妈。那么我们家连一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
有佢连一张似样嘅椅都冇
啊。那么，但是我不在乎，
但我唔在乎。
因为那个面子不重要，
那个面子不重要，
那个面子已经被割掉了，
那个面子已经被割掉了，
所以是那个心中的那一个肉体的喜好被割掉了，
一种心中肉体的喜好被割掉了。
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
这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
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受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这个割礼是指的一个人内心那种情欲的作用，
这种割礼是指人内心情欲的作用。
保罗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之后，又有犹太主义者进到他们当中，
保罗在加拉太建立教会之后有犹太主义者进入他们当中，
这些犹太主义者强调就是说你们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才能得救，
那些犹太主义者强调你们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受割礼才能够得救，
这种错误的道理在他们当中散播得很快，
这种错误的道理在他们当中散播很快，
许多基督徒就变成无所适从，
好多基督徒就变得无所适从，
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
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到十节，
保罗他说一点的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保罗他说一点的面笑会使全团都发起来，
保罗说一点的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在几年以前 ，Boston 有一个美国教会。
几年前 ，Boston 有一个美国教会，
它叫 Church of God，
这个 Church of God，
这个教会的领导人他就非常强调要遵守教会的规矩。
教会的领导人感觉非常非常感觉遵守教会的规条。
如果教会你弟兄姐妹犯了什么错，就要接受严重的惩罚。
然后教会里面的兄弟不是犯了没有错，必须要承受严重的惩罚。
因为他说信上帝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怎么可以随随便便？
因为他说信上帝非常严重的事情，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呢？
你知道年轻人在美国非常自由的，他们接受了这种观念反而趋之若鹜，觉得很对很对。
美国人还美国的年轻人是非常自由的，他接受这个观念法是觉得非常之对，非常之对。
因此这个所成立的教会就一下子遍满了美国各地。
意思说他所建立的教会就一下子拼立了美国全地。
但是久而久之中间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久而久之中间就有很大的问题。
有人控告他们欺诈洗脑诱拐青少年人。
有人控告他欺诈洗脑欺骗年轻人。
这差不多是15-20年前的事。
那个15-20年前的事。
渐渐现在我们也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现在渐渐我们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
有很多错误的道理散播得非常快。
有很多错误的道理散播非常快。
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但是对于我们古老的福音的真理我们反而厌倦。
但对于我们古老的福音的真理我们反而厌倦了。
今天最流行在美国的一种信仰就是混合很多的宗教在里面。
今天美国很圣坛的一种信仰就是混合很多宗教在里面。
好像印度的这种冥想回教的祷告中国的儒家的道家的思想。
就是印度教的影响啊，回教啊，道家的影响啊。
这个我们称为新纪元运动。
这个被称为新纪元运动。
有很多电影明星啊，这些 celebrities 他们就很信这个东西。
有些明星都信这些东西，
认为有什么轮回之说在里面。
因为有什么轮回的知识在里面。
但是你要跟他讲这个古老的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就觉得很讨厌，就是过时了。
假如你跟他讲古老的福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他就认为过时了。
加拉太书5:11，保罗说：
加拉太书5:11，保罗讲：
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不受逼迫？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在纽泽西有一个中学生，他带圣经到学校被老师没收了。
在新泽西州有一位年轻人，他带圣经去翻学，被老师没收了。
因为十字架是让人讨厌的，
因为十字架是被人讨厌的。
在一个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一个学生他就发表演讲。
还一个高中被当中有个学生发表演讲。
最后他要祷告的时候被校长赶下来。
当他在要祷告的时候被校长赶下来。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叫人生厌恶的。
因为十字架道理是叫人生厌恶的。
十字架是要牺牲。
十字架要牺牲。
是要为别人付出。
是要为别人付出。
所以保罗在5:13-14他说。
所以保罗在5:13-14讲。
好，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你们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你看这里讲到真正的自由是有一定的范围。
这里讲真正的自由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这个火车之所以能够自由的在行走，是因为它在铁轨上。
火车之能够自由的行走，是因为它在铁轨上边。
晚上你敢自由的到街上去走，是因为有警察在巡逻。
夜晚你敢自由的在街上行，因为有警察在巡逻。
每一个自由的背后都有规矩在那里。
每一个自由的背后都有规矩。
如果大家都希望自由而做，就是最不自由的世界。
但是当大家都希望自由咁去做嘅时候咧，就系最唔自由嘅世界。
所以基督在真理里面，使我们才能够得以自由。
所以基督喺真理里边，叫我得以自由。
我们认识到，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就赦免了我们的罪。
我哋认识到，我哋接受耶稣基督佢嘅宝血就赦免我哋嘅罪。
可是我们不能够因着这样子就滥用神给我们得赦免的自由。
但我哋唔能够因为咁样就滥用神俾我哋得赦免嘅自由。
有些人嘲笑基督徒，就是说基督徒就是那一些他们不断的犯错去认罪又再去犯罪的人。
有些人就嘲笑基督徒，就说基督徒就是一些不断地犯罪又去认错，犯罪又去认错的人。
那不是正常的基督徒。
那些不是正常的基督徒。
因为每一次我们犯罪然后向耶稣认罪，他就要用掉他的宝血。
因为每一次当我们犯罪他要去耶稣认罪的时候，他就用掉他的宝血，
他就要为这个罪付出爱的代价，
他就要为那个罪付出爱的代价。
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去隔壁把人家的玻璃打破了，
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将隔壁的屋的玻璃打破了，
那么这个父亲就要为了那一块玻璃付出修理的费用，
那个父亲就要为那块玻璃付出修理的费用。
做孩子的不能说，我既然有人替我修好玻璃，我就把他其他所有的玻璃也打破。
做孩子的不能够说，既然有人帮我付代价的时候，我就将其他玻璃都打破。
我们不能够浪费耶稣基督赎罪的宝血这样的恩典，
我们不能够浪费耶稣基督赎罪的宝血这种恩典。
每一次犯罪都是叫主耶稣伤心，
每一次的犯罪都是叫耶稣基督主耶稣伤心。
爱只有实际的行动才是真正的付出，真实的爱，
爱只有实际的行动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付出。
不错，律法定出来是叫人去遵行，
没错，律法定出来叫人去遵守，
但是律法没有给我们一种力量去做好事，
但律法没给我们一种力量去做好事。
爱的本身是一种动力，
爱的本身是一种动力。
所以耶稣说所有的律法通通归纳成为两个，
所以耶稣说所有的律法归纳为两个，
就是爱神跟爱人，
在爱神和爱人。
所以保罗也说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了，
所以保罗说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
因为爱是一种动力，会带出一个行动来，
因为爱是一种动力，会带出行动。
感恩节快到了，
感恩节快到了，
当你在吃感恩节大餐的时候，
当你在吃感恩节晚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那一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人？
你有没有想到那些没东西的人呢？
我也不要你想得太远去了，
你不能够太远，
你就想到 UC 吧，就想到这 UC 有些同学吧，
你就想到 UC 有些同学，
火鸡节到了，你为什么不请他们到你的家来一起过节呢？
这样子快到了，你为什么不请他们去过节呢？
让他们感觉到爱在你我的当中，
叫你感受到爱在你我的当中，
是一种行动，爱是一种动力，
一种是一种动力，是一种行动。
因为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基督徒的标志。
因为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基督徒的标志。
第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四节，主耶稣说，
十三章三十一节，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在 Mason 的教会，有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家遇到很大的难处。
在美圣堂那边有一位姊妹，她的家有很大的难处。
因为她的父亲呢突然生病就住院了。
她父亲突然生病就住院了。
夫妻两个都要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现在又要去照顾父亲，非常的困难。
夫妻两个都要翻工，要照顾两个小的孩子，现在要照顾父亲，非常的困难。
结果弟兄姐妹就自动的来帮忙。
弟兄姐妹就自动去帮忙，
有人帮助他们烧饭烧菜，有人帮助他们看顾孩子，
有人帮助他们做饭煮饭做菜，有人帮助他们照顾，
甚至有人帮助他们在医院里面，
有人帮助他们照顾医院。
那个护士就很奇怪，说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人啊？
那护士很奇怪，就问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弟兄姐妹，我们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彼此相爱？
我们见到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能够彼此相爱呢？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帮助我们推动这个爱，
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帮助我们推动这种爱。
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
我们按我们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
我们里面都有那种奸淫污秽、那种邪荡的意念。
我们每一个人都里面都有奸淫污秽、邪荡的。
我们都是喜欢偶像，都喜欢看相算命。
我们都喜欢偶像，都喜欢看相算命。
人与人之间常常有许多的仇恨、竞争、气愤。
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仇恨、竞争、
结党纷争、异端妒忌。
结党纷争，以端妒忌。
我们又喜欢醉酒，喜欢荒宴。
我又喜欢醉酒，喜欢荒宴。
别的不说，我们就光看这次总统的选举。
其他不讲，就只是看这次总统的竞选。
你从两边所发出的这种攻击对方的广告，你就看出来这里所讲的每一个罪都有。
你看到每一次双方所攻击对方所讲的话，就看到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啊，情欲的事情，你看有没有哈？仇恨、竞争、嫉妒、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哪个没有啊？哎呀，人都是自私的，
人都是自私的。
我们的本性真是堕落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都是堕落的本性，
也不要寄望它随着年纪渐渐大就会变好的，
你不要期望随年纪大就会变好。
那一些罪停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垃圾，像垃圾一样放在那里就越来越烂，
那些罪停在里面就好像垃圾一样放在那里越来就越烂。
只有一个办法，就把它扫出来，就把这些情欲的罪都指出来，一一的对付掉。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它们都指出来，一一对付，才能够解决。
这就是属灵的生命要成长的原因。
这个就是属灵的生命要成长的原因。
这个灵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成长呢？
灵性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能够成长呢？
有三个步骤。
有三个步骤。
当然，首先我们要渴慕，要愿意让它成长。
首先，我们要渴慕，要愿意让它成长。
当然，还有你没有这个生命，你的无所谓长。你当然要接受耶稣基督，有这个生命在里面。
但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有这个生命在里面。
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跟神有息息的相关。
因为这种生命是神的生命，同神之间有息息相关。
第二，我们要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带领。
对，我们要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带领。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一定有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感动。
好比说你昨天晚上你当班，哎呀你实在很累，你说今天我就不去教会了。
假如你昨晚在当班，你说今天真的很累，今天
可是到早上的时候起来你心里面有这种挣扎。
但当你 早上起身的时候心里面有挣扎，
那么圣灵就告诉你说，哎，还是去教会崇拜吧。
圣灵就跟你说，还是去教会崇拜好了。
哎，结果你散会的时候，你遇到一个新来的朋友，居然是你十几年前的一个散去的同学。
那散会的时候，认到一个竟然是你十几年前散去的同学。
哎呀，你在跟他请他吃中饭的时候，你发现到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
同他吃饭的时候，你发觉可以将福音传给他。
原来圣灵感动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来圣灵感动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如果你照着去做，你的信心就会增加。
他就照着去做，你的信心就会增加。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说，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圣灵跟情欲在我们里面打仗，
圣灵和情欲在我们里面打仗。
有一位弟兄他分享，
有没有弟兄他分享，
他听到巴拿巴在泰国北边的这个工作的分享，心里面很受感动。
他听到巴拿巴弟兄在泰北工作的分享的时候，心里面很感动，
所以他就想在这一个认捐的这一个支持他事工上填下一笔数目。
于是他就想在认捐的这张纸条上面填上一个数目。
可是他当时没有填，他回家过了一个礼拜，
他当时没填，他回到家过了一个礼拜，
他在拉出来的时候，他填的那个数目就是原来数目的一半了。
他拎出来的时候所填上的数目就是原来数目的一半。
那我说感谢主，还好没隔两个礼拜啊，要不然就四分之一了。
好了，感谢主，假如过两个礼拜的时候，这个数目就变成
四分之一。你看到没有，这个情欲与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相争的。
你看到没，情欲和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相争的。
我们是想要去做好事，
我们想要去做好事，
但是那个情欲在我们里面就拖住我们不要去做。
但是那个情欲在里面就拖住我们，叫我们
所以你只有马上的顺从圣灵的感动，要不然你就不能得胜。
所以你要马上顺从圣灵的感动，要不然你就不能得胜。
当你去顺从圣灵的感动，你的属灵的生命就自然的成长。
当你顺从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你的属灵圣灵命就会增长。
第三步就是要把肉体的情欲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步就是要将肉体的情欲钉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的本身是代表着一种刑具，一种审判。
十字架本身代表一种刑具，一种审判。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有罪。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因为他有罪，
而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
而是他为我们的罪。
所以如果你我不跟他发生关联，他的死跟你的死就跟你的罪就毫无关系了。
所以假如你同我同他没发生关联，他的死同我们的罪就没关系。
因此我们要向他交出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邪情私欲来。
所以我们要向他交出我们的 提前施肉咧？
我们信靠他，我们把一切我们的罪向他来交出，他十字架的工作就跟我们发生了关系。
我哋信靠佢，将我哋嘅罪向佢交出，喺十字架上呢个工作就同我哋发生关系。
第五章第二十四节这样的态度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同钉在十字架上，
同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圣灵还是一直不断在提醒我们。
今日圣灵仲一直不断嘅提醒我哋。
如果我们肯顺从这种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会发现下一次更容易顺从。
假如我哋愿意顺从圣灵嘅感动咧，下一次我就发现更加容易。
相反的也是真的，你不愿意顺从，下一次就更不容易顺从。
相反亦都系咁样，假如你一次唔愿意顺从嘅第二次，
所以当一个属灵的生命，它在成长，渐渐就成熟。
当属灵嘅增长，属灵嘅生命喺度成长嘅时候咧，渐渐就会成熟。
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结出果实来。
成熟个表现就系结出果子咯。
第五章二十二节，那你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戒指，九种味道的果实，
九种味道的果实。
上个礼拜周末，我们在我们当中 ，Dr. Brand 他来分享。
喺上个礼拜 ，Dr. Brand 同喺我当中分享。
我不晓得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去参加了星期六在李弟兄家的李国忠弟兄家的他的分享。
有弟兄可能喺礼拜六去咗李弟兄屋企参加佢嘅分享。
你看到 Dr. Brand 他坐在那里，这位老姐妹，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种闻到的一种馨香芬芳的味道。
当你见到 Dr. Brand 喺坐喺嗰度嘅时候咧，就闻到一种馨香嘅香味。
这一种味道呢？就是非常美丽的果实的味道，这种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种味道就是非常成熟的一种圣灵的果子的味道，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是基督的生命，
这个基督的生命。
有这种生命，它自然就会结出这种的果实来。
有一种生命就会自然结出这种果子来。
所以怎么样成为一个为神为人所爱的人？
那怎样能够成为一个为神为人所爱的人呢？
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
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
最后我们结论，
我们的结论呢，
我们应当抛弃那些阻碍我们成长的包袱。
我应该抛弃那些阻碍我们成长的包袱。
就是我们从小长大这些旧有的观念思想。
就是从小长大那些旧有的观念和思想。
我们也不可以浪费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不要浪费耶稣基督的宝血。
去做那些让主耶稣伤心的事。
做
那些
让耶稣基督伤心的事。
我们应当用爱心来彼此的服侍。
我应该用爱心来彼此服侍，
因为爱才是行动的一个真正的动力。
因为爱心是行动的真正动力。
彼此相爱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
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标志。
最后我们要学习去顺从，马上的顺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然后我们要顺从，马上顺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这样子你我属灵的生命成长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咁你同我属灵生命嘅成长就能够结出果子嚟。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齐低头祷告。
主耶稣，你答应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自由。
主耶稣，你答应我哋喺你嘅里面有真正嘅自由。
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很多的冲击跟影响。
今日呢个世界对我哋有好多嘅冲击同埋影响。
让我们好像为了这些事情十分的在意，十分的冲动。
叫我哋好似为啲事情非常之在意，非常之冲动。
但是主啊，当我们进到你的里面，就从这一切的困扰中自由地得到释放。
但主啊，当我进入你里边嘅时候，我哋就从呢一啲嘅困扰里边得到释放。
主啊，因为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就是使我们成为一个被释放、从罪中得自由的人。
主啊，你俾我哋咁样应许，就系让我得释放，从罪里边得自由。
主，让我们来经历这样子的自由。
主啊，让我哋经历咁样嘅自由。
好，叫我们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快快的成长。
让我哋里边嘅属灵嘅生命能够快快嘅成长。
圣灵，我们愿意你不断、继续不断的来感动我们。
主啊，我哋愿意圣灵嚟不断嘅嚟感动我哋。
好，叫我们里面能够向着圣灵是那样的愿意顺从。
让我哋里边能够向住圣灵，能够愿意顺从。
以致圣灵，你的果实在我们里面自然就结满了。
以致圣灵你嘅果子喺我哋里边自然就会结满。
求主今天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
求主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
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继续的成长。
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继续的成长。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